无论碰到什么样的环境，神的恩典够我们用。听这样的歌声，让我们的心里得到极大的安慰。啊，今天我们要继续的来思想尼希米记的经文。今天要思想的经文在尼希米记第七章。我们要以完而未了来思想这段经文。我想起我刚来美国读书的时候啊，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台湾的同学。啊，过去两岸隔绝嘛，互相不来往。第一次见到台湾的同学，看着他们，其实双方都有戒心。我看着他们，心里想的是，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然后呢，他们看着我们呢，想又来了一个匪谍。虽然两边那个时候啊很隔膜，但是却是有一个共同的政治人物，台湾海峡两边的人都尊敬的。他的画像每年的五一、十一都出现在天安门广场上，他呢就是孙中山。帮我按一下，我现在，好，我没打开。据说呀，70年代的时候有一个海外代表团访问中国大陆，啊，就很不容易的事情，一个海外华人代表团来访问，访问的时候跟高层领导见面。然后这个访问的代表团里有一人就问了一句，就说逸仙夫人身体如何。大家知道啊，孙中山夫人啊，孙中山有一个号叫逸仙，所以人家问逸仙夫人身体如何。然后这个当时那些领导中有的人是很没有文化的，那个时候没有文化也能当高官啊，一个人很没有文化，他不知道这个孙中山是这个基督徒，他也不知道孙中山17岁受洗的时候用的名字叫日新，后来日新这个名字就有一个广东话的发音，后来就他有个号叫做逸仙，这人都不知道。听人一问逸仙夫人身体如何，他也不知道是谁，他就含混的敷衍了一句逸仙夫人身体很好。然后呢还自作聪明又加了一句说逸仙同志的身体也很好。我们那个时候也别笑他，其实我们对孙中山和他的理想，对他和他做的事情其实真的都了解不多。我们在座的大陆背景的有多少人现在就能马上说出来三民主义，三民主义是哪三民呢？你们说得出来吗？啊，是台湾来的还是大陆来的？大陆来的说起来可能就是什么市民、农民、渔民。这个可能对这个就没有那么了解，但是有一句话大陆来的也都知道，一讲到孙中山都知道。我们常常说一句话是什么？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以为是总理遗训，其实不是遗训当中的，这是他的之前1923年的时候的一个题词。那今天想到今天经文的时候，就想起孙中山这句话来，同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因为尼希米记的第七章一上来就说城墙修完了，门扇安好了，这很令人振奋呢。啊，大功告成了，那应该怎么样？应该接下来开庆功会啊，吃喝快乐啊，论功行赏就好了。尼希米记似乎应该结束在这儿，可是尼希米记后边还有从七章一直到第13章很大的篇幅讲后面的事情。这件事情告诉我们说，城墙虽然已经修好了，但是使命尚未完成，尼希米还面临着更大的挑战和更大的任务。这个任务到底是什么呢？完但是没有了，完而未了。从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来看神怎么进一步的带领尼希米，和尼希米怎么来体会神的对他的要求，然后来完成神国的使命啊。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啊，从第一节我们要读到第五节啊，我们一起来读，请大家看着荧幕跟我一起读，请。城墙修完，我安了门扇，守门的、歌唱的和立位人都已派定，我就派我的弟兄哈拿尼和营楼的宰官哈拿尼亚管理耶路撒冷，因为哈拿尼亚是忠信的，又敬畏神过于众人，我吩咐他们说，等到太阳上升才可以开耶路撒冷的城门，人上看守的时候就要关门上栓，也当派耶路撒冷的居民各按班次看守自己房屋对面之处。城市广大， 其中的民却稀少，房屋还没有建造。我的神感动我的心，招聚贵胄、这官长和百姓，要照家谱计算。啊，仅仅25天，圣城的修复工作完成了，这个城墙修好了，而且门扇也重新安装完毕。啊，100多年都没有完成的事情，在52天当中完成了。耶路撒冷城再一次以全新的、完整的面貌啊，矗立在世界的面前。啊，这是非常令人兴奋的时刻。而尼希米在这个时候没有陶醉在胜利当中，他也没有居功自傲，他知道啊，开庆功会不是重要的，现在抓紧时间，有更重的任务摆在他前面。啊，他呢作为一个神国的领袖，他呢做出的榜样是他很关注神国的需要，他没有说躺在自己的功劳簿上。那他马上做呢，他做了三件事，刚才的经文当中讲了三件事。他分派专人，指定专人来看守城门，然后呢他委任干部哈拿尼亚委任干部，然后呢他呢又定了城门开关、城门管理的初步法规。你看，从这个时候你看尼希米连庆祝都顾不上就做这些事，你能知道他心中有一种急迫感。这个急迫感是因为他知道在事情的背后也有危机，他有一种危机感。刚才咱们读的经文第四节怎么说的？城市广大，其中的民却稀少，房屋还没有建造。城建好了，需要人住在里边，需要居民的，没有居民啊，光有城市还有什么意义呢？有城没人住，那个城是死的。城墙修好了，所以尼希米接下来呢要请人到城里去盖房子，要搬到城里去住啊，发展房地产啊。这个问题是你盖了房屋啊，居民也不一定增加。我前两天读到一篇网文，这个标题就是说，是国内的网文啊，他网文说那个标题全国鬼城可住34亿人。那个文中说截止2015年10月，现在可能更糟，截止2015年10月，全中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出现20连跌，跌幅近90%，而且库存面积已经接近7亿平方米。啊，就是光库存的卖不出去的啊，还就已经有7亿多平方米。而且那个文章还列出了全国鬼城指数排行榜的前50名。所以还不是盖的问题，盖了没人住也是白搭。比盖房子更重要的是人的心，因为我们前面讲过，说修耶路撒冷城墙，修的重要的不是修城墙，重要的是修人心中的城墙。因为修城墙的意思是要重现神人同在的荣耀啊，通过修城墙来修复神与神子民的关系，也修复神的子民对神的信心啊，人的心目中的城，心中的城墙。那么从硬件角度来讲，外部的城墙第一步已经修好了啊，城里已经可以安全居住了。第二步呢，要鼓励人搬到城里去住的时候啊，那个时候耶路撒冷城的户口一点都不没什么含金量啊，人这个没有什么这个吸引力和动力要搬到那儿去住的。那么尼希米他任务呢是要把圣城发展成敬拜的中心，发展成经济贸易的中心，要让它繁荣昌盛。但是耶路撒冷城荒废啊，残败已久，多数的以色列百姓已经不愿意在那儿住，也不在那儿住，他们住在乡间或者周围的这个周边的小城镇里边，那对他们来说是生活最舒适的地方，也离他们自己的家产、离他们的田园、离他们的田地、离他们的葡萄园都很近。所以要他们离开自己的舒适的家搬到城里去，而且在那儿还要盖房子啊，说不定还要到那儿重新创业啊，而且增加了很多来回 commute 来回通勤的不方便啊，这个是没有什么积极性的。所以要说服百姓搬家不容易，那尼希米怎么办？尼希米是省长，有卫队的啊，他也可以说强拆，到人家房子写个拆字，然后让他强令他搬迁啊，但是他没有用这样的方法。他呢，他是围绕着保卫圣城的主题呢，他抓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要抓跟世界的分别， 跟世界的分别。神的子民是分别为圣的，是跟世界不一样的，而且第二是要向真神敬拜。所以你看他开始在第一节就开始讲，就讲到唱歌的，讲到立位人啊。说到这儿呢，我们也再看一下第一节经文。第一节经文说，守门的、歌唱的和立位人都已经派定。这个排序啊是反常的，在犹太人文化当中，他先排守门的，然后唱歌唱的，然后和立位人。因为守门的、歌唱的也都是立位人啊，立位人是一个专门的支派，他在这个神所赐的应许之地上，他是没有分地的。立位人没有地，立位人是专门服侍圣殿的。所以唱歌的、守门的都出自立位支派。这个守门的主要是讲守圣殿的门。那么通常都是说立位人、唱歌的、守门的都是这么说。但是这次呢，这次序反过来了。这个是也能看得出来，在尼希米心中燃烧的这个头号的问题呢，是保卫圣城耶路撒冷。因为工程队一撤，这个热闹的工地变得没有人了以后呢，这个城就空虚了。城一空虚，这个敌人可能趁虚而入，你修刚修好的城墙再给你扒了，然后你刚修建好的城门再把你烧了，你就白干了。所以保卫圣城是最重要的。所以有些圣经学者啊，就说这句话它隐含的意思啊，虽然没有表达的那么明确，它表达的意思，守门的、歌唱的、立位人都已派定，说的是因为守门的人不够，守门的勇士不够，所以尼希米想办法，城里人实在太少了，只有那些不多的立位人，他把唱歌的立位人、把这个做殿里事情的立位人也都组织起来，分成三班，就是原来守门的一班、歌唱的一班，然后那个立位人一班，三班倒的来守卫圣城，编制在一起训练了以后来守卫。你的想象吧，这个歌唱的也上来守卫圣城了，文工团上战场了，那是一个很不寻常的事。你能想象这个彭丽媛和宋祖英一人拿一把 AK-67 站在天安门的这个两边的样子吗？你不能想象是这个样子吗？那当时这个尼希米是很有创意，他把歌唱的人、把立位人也都动员起来啊，这叫做全民动员来保卫圣城。他也说让每一个家啊都按照班次看守自己房屋对面的城墙，这是全民皆兵保卫圣城，先解决当务之急。圣城刚才我们讲了，圣城的意义代表神和人的荣耀同在，它代表着与世界的分别啊，它提醒属神的子民，我们是世界上分别出来的人，我们跟世界上的人有不一样的世界观、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啊。这样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其实是不被世界所接受的，所以世界上的敌人要打进来，这个城门就代表了屏障，代表了保护啊。所以这个必要的时候要靠着城墙，要关上城门来保护自己啊，在城里献祭、守安息日啊，敬畏神啊，赞美上帝、遵行神的话语，成为生命的中心啊。当然也要开城门出去跟这个世界对话啊，把神的话传扬出去。所以有两个方面啊，我们从尼希米的做法，他关注神国的需要，他指派专人、委任干部、订立规则，为的是要与世界分别啊，以上帝为中心这样的生活方式。然后他同时呢，另一个方面他要增加人口、繁荣圣城，要传扬主的名，这个城门要开的、要出去的，向万国见证啊，以这个圣约、以摩西律法、以神的圣经准则啊为生活准则这样的生命方式。我们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如果我在这个时候，或者说在今天的你我啊，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会怎么做？我们会愿意离开我们的 comfort zone， 离开我们的这个舒乐圈，搬到一个对自己不方便的地方去吗？啊，我们会因为神国的需要而付上自己的代价吗？其实我们今天也生活在一个属灵的征战的环境当中，我们一样需要属灵的城墙、属灵的城门，我们仍然是需要保护的。现今的时代有多么的混乱呢？有多么的堕落呀！这是个是非不分、道理不明的时代。就不久前嘛，5月13号，奥巴马政府 通过司法部、教育部发了一个给这个公立学校发了一个厕所令，大家知道吧？发了一个厕所令哈，啊，你说这个厕所的标志将来会是这个样子？你说中间那个到底是男还是女的？这个它是强令这个公立学校啊，要这个按照允许学生按照自己的心理性别。不是出生证上的性别，不是父母告诉他的性别，不是他真实的按照他的这个神所赋予他的身体他应该是什么样的性别，他自己想什么性别来决定他去哪个卫生间。如果学校不同意啊，这个政府就断粮，就不再有 funding， 不再给钱让学校难以为继啊。所以有人就预言呢，说在未来的几年之内，在未来的几年之内很可能就会出现这个性侵和这个性犯罪的事情发生在这样的厕所里，啊，因为这个就变成了一个非常 vulnerable， 非常容易、非常薄弱的环节。当这样的性侵的案件发生之后，那个受害者一方要告谁呢？要告联邦政府。首先要告联邦政府，啊，现在已经开始了。这个最近是告很多州在告奥巴马嘛。最近这个得到的消息是已经有23个州在联名控告奥巴马，啊，这实在是很昏庸、很无脑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事情啊，用人的意志去否定上帝的创造，而且自己决定，那显然就是拿自己当神呐，啊。大家记得这个《创世纪》里边讲到这个亚当夏娃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受了魔鬼的引诱去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那个魔鬼就是引诱他怎么样？你自己做主，你就跟神一样，让自己来当神啊！这是人间的原罪，而且这个原罪在这个世界上正在被放大。世界上的祸根其实就从这儿来的。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现在有一个新词儿啊，新的词叫做 cisgender， 有人听说过这个字吗？已经开始了。在字典上都查得到了，叫 cisgender 就是说我们啊不能说一个人是男是女，特别是小孩出来我们不能说他是男是女，我们说他是 cisgender， 就是说让他自己决定吧。你看啊，以后啊这个东西慢慢的起来以后在产房里你就听不到那个欢欣的声音啊，妈妈进了产房过一会儿传出声音来了，说 it's a boy it's a girl， 对吧？说是男孩或者是女孩，这样以后就不这声音没有了，然后说喂生了，男的女的我不敢说，以后问他吧，就变成这样了。你得问他啊，你想那小孩到1岁2岁了能说话了，你跟他对话，你说孩子我不知道你是我的儿子还是我的女儿，求你告诉我，我知道给你买蓝色的衣服还是给你买 pink 的衣服啊。这个你说这怎么可能呢啊，以后现在要 cisgender， 这个人离开神非常的荒唐。而且现在在这个南加州啊，也不管是南加州，整个是加州参议院刚刚通过了一个法案，叫 SB1146 啊，用 SB 的这个做标签也有点讽刺性啊。SB1146 法案，这个法案呢就特别强调这个同性恋和这个同性性行为的这个人的这个保护的问题，然后他过度强调这个问题。啊，这个而且是专门针对大学的，所以最近我读到这个分析啊，这个案例分析，因为它还没有通过众议院，我就读到那案例分析，分那个分析说，如果这个法案通过了而且实行的话，会对基督教大学和神学院，包括我们中国人的神学院带来毁灭性的打击，因为这个法案要求你这个大学里边必须得能够接受有同性性行为，同性性行为是犯罪行为啊。他说同性性行为的人来做你的 faculty， 做你的老师，而且你得接受有同性性行为的人来做你的神学生，而且你在你的这个信仰告白里不能讲这个事情。你看他通过政府干预的方式直接干预到神学院和基督教大学的信仰告白了，直接干预到我们的信仰了，使圣经不再成为基督徒行为的准则，这是怎么得了的事情？这个美国已经不是基督教国家，如果说它曾经试过，其实也不好说哈。 至少它现在是不能算作是基督教国家。美国正在朝着索多玛、俄摩拉快速的堕落，而且纯正的基督信仰正在美国被逼迫。我们开始越来越多的被这个社会啊，被这个政府甚至在逼迫。所以在这个时候，真是我们需要属灵的城墙的时候。我们需要属灵的城墙，我们需要城门，我们需要界限，我们需要守卫圣城的门口，不让恶者进来，让真理的旗帜在神的家，在这片土地上能够持续的飘扬。那么从我们回到历史上，回到尼希米的这个情况，尼希米是怎么解决居民太少的问题的？他的法宝就是一个，我们从一开始读尼希米记就看到了，尼希米记是一个祷告的人，他祷告，他祷告，神就感动他的心，神感动他的心呢，就让他去看家谱，让他去家谱当中来找答案，让他在家谱当中来复兴他的灵命。那我们也是跟着接下来看这个家谱啊，往下来看家谱，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请。我的神感动我的心，招聚贵胄、官长和百姓，要照家谱计算。我找着第一次上来之人的家谱，其上写着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从前掳去的犹大省的人，现在他们的子孙从被掳之地回到耶路撒冷和犹大，各归本城。他们是同着所罗巴伯、耶稣雅、尼西米、亚撒利亚、拉米、拿哈马尼、莫迪改、毕山、米斯比列、比格瓦伊、尼红、巴拿回来的啊。我们读这段，这几句话看上去很简单啊，但是其实是大有深意。而且这几句话当中，我们看到它浓缩了100多年以色列人从这个被掳啊流放，然后到回归这样的一个历史。而且特别是下边这第七节，它一共列了12个领袖的名字。这个12这个领袖的名字呢，不光说明这些领袖跟过去的前面的族人祖先是一脉相承的，而且特别就象征是以色列的12个支派都回来了，啊，这个新城啊，新城耶路撒冷哈，这个城门啊，这个都是12的倍数啊，就是12在这个以色列的这个文化当中，在犹太人的文化当中是有啊特别的含义的啊，所以这个12个领袖呢。学者也通常认为是象征着12这个支派在以色列的这个整体当中，啊，这个前面的经文也特别谈到以色列人在尼布贾尼撒的这个摧残之下所受的困苦，然后呢讲到他们的归回，啊，就被掳归回时期。我们在一开始讲尼希米记的时候就讲这段被掳回归的历史。那我们从这个当中呢，看到上帝借着家谱对尼希米的指引，也在这个家谱当中呢看到神的恩典，啊，我们往下来看这个啊。当尼希米啊看到这个家谱的时候，他想到的是啊耶利米的预言啊，在这个早些时候啊，这个耶利米的预言是这样说的：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仍回此地，仍回此地。原来神有预言的，神斥责以色列人的罪，但是神的恩典没有收回。神说：“你们要为你们的罪付上，要因为罪而受刑罚。”但是神的爱还是要把他们拯救回来。所以从606年主前606年啊，尼布贾尼撒啊第一次打到耶路撒冷，然后把约雅金啊把这个掳到巴比伦，然后后来这个但以理也是在那段时期被掳走的。从那个时候算起到所罗巴伯回归啊，那个时候啊古列王元年啊，神激动这个波斯王的心，让他啊来恩待以色列人。那个时候呢啊前前后后呢差不多就是70年的时间啊。从这个70年被掳回归，我们看到神是信实的主啊。尼希米在那儿细读家谱，抚今追昔，他的心里一定是心潮起伏的，嗯， 这家谱不仅是一个名字和数字，而且是上帝的圣约和上帝的恩典的记录。好，我们往下看这个家谱啊，继续来看这个家谱。你看他接下来呢，接下来这一大段我就不请大家一句一句念了，请大家回去读好吗？可以吗？回去读啊，回去把这个经文的每个字也都读一遍啊。对啊，我们时间有限。你看啊，他有一个模式，他都是什么呢？是某某的子孙多少多少名，某某的子孙多少多少名。这个某某的子孙是代表的宗族，代表的一个一个的家族，带那个宗族支派跟这个有关。一共呢有十八族，一共有十八族。然后再往下，前面注重的是宗族后裔的关系，然后接下来呢有一个新的模式，下边都是这样写的：畸变人95名，畸变不是宗族，所以他后边不跟的不是子孙，跟的是人。畸变的讲的是地方啊，北京的、天津的啊、廊坊的啊、香河的，他用这种方式来说的，就是这个呢讲的是散居在圣城以外各地的人，一共列出了19个地名。你们看到了12个领袖，看到了18个宗族，又看到了19个地名。我们读到了什么？我们读到的是在家谱当中，我们看到耶和华是在历史当中作王掌权的神，历史的进程都在神的手里，他预先定下来70年回归，70年就回归啊。这个历史就照着神的命定来实现，而且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神就是这样的神啊！啊，但是当我们让我们进一步的从这个领袖到宗族，从宗族到地土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了上帝和以色列先祖立约的情形。以色列的啊先祖，以色列的祖先本身啊，以色列的之父是雅各啊。雅各当啊离开这个迦南地往哈兰去的时候，他啊在这个异象当中与神相遇，神跟他就是让他看到天梯啊，有一段跟他重新立约的这样的情形，这写在创世纪里，我相信大家记得创世纪第28章啊。这段经文呢，神说：“我是耶和华你祖宗、你祖亚伯拉罕的神啊，也是以撒的神。”所以他总是说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和雅各的神。然后他说：“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请大家看红字，躺卧之地赐给你跟你的后裔。”然后说：“你的后裔，这又是一个重点，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像东西南北开展，地上的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讲的是福气。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我们看到了什么？我们看到了宗族，我们看到了土地，我们看到了归回。宗族、土地、归回，这正是上帝的约中的基本元素。所以这个家谱见证的是上帝的信实，见证的是上帝的圣约。在圣约中，神施慈爱，那个爱叫 Hesed 啊，神施慈爱，而且神保守他的子民，保守他的子民。我以前还没信主的时候，在国内那个时候就喜欢读军事消息，大概男生都有这么一段时间哈，算现在有所谓军迷一说哈，不过我不算。我以前读这个中东的战史，就觉得不可思议。我相信很多人有同感。这个1948年5月15日，那个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那个时候以色列建国还不到24小时，以色列建国不到，他是5月14号建国，5月15号啊，马上就战争爆发。那个时候以色列有多少人呢？以色列全国60几万人。60几万人是什么概念呢？还没有我们北京一个小区人多呢，对吧？北京的这个天通苑90万人，他这个全国才60几万人，然后周边的这个阿拉伯国家连起来几亿人啊，然后这个军队如狼似虎的打过来。当时的资料说保卫那个以色列没有军队，保卫他的首都特拉维夫就1600个民兵， 1600个民兵，60几万人，面对这样的一个环境，他怎么可能生存呢？二战的军事专家名将蒙哥马利元帅说，新的以色列这个国家2周之内就会亡了。没想到居然打赢了，而且还存活，而且还繁荣。原来上帝有预言，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以色列人从他们所到的各国收取，又从四围聚集他们，引导他们归回本地。归回啊，我要使他们在那地，在以色列山上成为一国。以西结书37章，这是以色列复国的预言啊。人纵然失信，但是神永不失信，神以无比的慈爱引导人回他的国度，回到他的国度中来。所以以色列人实在是蒙了很多的恩典，他们现在还没有完全归回到神的国度当中，实在是该打屁股啊。所以我们并不因为这个说以色列人就是神，以色列国就是神的国，但是在以色列的人的民族历史当中，我们看到神的全能和信实。我也常常被人问到说啊，我们在信仰的路上信心怎么才能成长，怎么能增长呢？当然我们要读经，要祷告，要悔改，要服侍，这些都是灵命成长当中不可缺少的。但是有一个简单有效的方法我们要记住，那是什么？那就是回头看。怎么让信心增长啊？回头看，回头看在自己生命的这个信仰的路上，这个数算神的恩典，数算恩典，你看到神的恩典，你的信心就增长了。因为人在救我当中，在天性当中都是忘性很大，神的恩典一点点的给我们，一点一点的给我们，我们很快就忘了，我们不觉得，所以我们还是继续的抱怨啊。我知道我看到过有的弟兄姐妹有那个祷告本，有那个祷告记事本，他不仅记说哪天哪月啊，哪月啊，哪天我为什么事情祷告，而且他后边还记着说哪天这个祷告成全了啊。这个事情常常是过了几年你回去一看，你就特别惊讶，你说哇，原来神在我的生命当中做了这么多的事情，在教会里做了这么多的事情啊，人的老我都是自我中心的，做事情都是为自己，所以有话说人呢，就是 for me， 就做事都是为自己 ，for me，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是 forget， 你就忘了，啊，你得到神的恩典面前来，常常的回忆，然后我们的生命才能成长。上周我跟青林在东部参加这个真爱一生的营会，啊，我们两个是讲员之一哈。在这个营会当中，周六的晚上他有一个聚会叫做同心委身服侍侍奉之路。那个会议的同工就事先跟我们说今天晚上啊，周六这晚上你们别给我们讲大道理，把你们的神学，把你们的解经什么都收起来，别讲这个，就讲见证。所以我们像我们这个被神学武装到牙齿的人哈，说到这现在这个时候呢都得收起来，说那时候不讲这些，就是讲见证，讲你们的自己的经历啊。另一对夫妻就讲员夫妻是庄祖坤夫妻，结果就他们夫妻两个，我们夫妻两个啊，我们就变成了一场见证会。那天晚上从这个两个人彼此认识相识恋爱开始交代起哈， 开始就是谈这个生命中神的恩典和经历。结果谈的时候我们觉得那天晚上的聚会对我们自己帮助很大，让我们看到生命当中神的手，看到神的恩典，也坚固我们的信心。我以前在这个查经班的时候特别喜欢那首诗歌啊，叫做这个数算主的恩典啊。给大家看歌词之前先把这段经文总结一下，就是我们讲的是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从预言实现呢，敬畏上帝的全能，要信心加增啊，然后而且从宗族归回呢来明白圣约的可靠，这样我们的灵命就成长了。刚才我提到那首诗歌，诗歌上说，有时遇见苦难如大波浪，有时忧愁丧胆几乎要绝望，若把主的恩典从头数一数，必能叫你惊讶立时乐欢呼啊。 Count your blessings， 我想大家都会唱吧，我们在这儿也常常唱过，我们要常常的唱数算主的恩典。你们知道以色列人呢，开奋兴会，你去读旧约圣经，以色列人开奋兴会之前常常是读家谱，照说开奋兴会应该是直接就背诗篇或者讲什么，他不，他 他这个奋兴会开始的第一项节目是读家谱，读家谱让人回忆数算主的恩典啊。我们现在回到这个最后这一项来啊。最后前面我们讲了领袖的榜样，讲了上帝的引导，现在我们要看作为啊神的儿女，在神的需要面前，在世界的挑战面前，我们的回应是什么。神有心意，就是要我们献上全部的心力。然后我们看这个经文啊，还是我们不读，我就把它整理出来，然后盼望大家回去自己去读，我整理过了，可能读的时候你就方便一点。他接下来一大堆名字呢，也其实也有内在规律，他分了四个专业，他讲了祭司、立位人、歌唱的、守门的。你看这次是正确的顺序，先是立位人，然后是歌唱的，然后是守门的啊。这是讲到这个啊，让我们在教会，在今天的神的国度里，要按照神所赐的恩赐，尽心尽力尽职的来服侍他啊。你看到这个歌唱的挺有意思的，歌唱的只有一族人，一水的，非常非常清楚的，清一色的是亚萨的子孙啊，148名啊，这是当时的圣殿合唱团啊。那意思就是说，这种服侍是要有专业，要有专业素养的，五音不全的不能去，啊，然后呢，经过专业素养，然后呢，要专门的啊，非常专注的在歌唱上服侍主啊。所以我们的诗班也是啊，要专注的啊，在这上面来服侍。当然也可以参加别的服侍。那么诗篇当中有好多篇是有上面有注写的亚萨的子孙，就是这个亚萨。除了专业以外，接着讲到呢两个后勤，一个呢是尼提宁，尼提宁是一个专门的名词，就是讲在殿里做工的那些人。还有呢讲到所罗门仆人的后裔啊，讲了这么多人，这也很有意思啊。大家知道说尼提宁还有这个所罗门仆人的后裔，这些人不是以色列人，这些人不是犹太人，这些人是外邦人，是所谓在以色列人当中服苦的外邦人，就是做杂役的那些外邦人。但是神仍然纪念他们，他们是外邦人，血统不纯正，神仍然纪念他们啊，因为他们愿意走神的道路，所以神纪念他们。不仅在家谱中提他们，而且在第十章啊，后来有重新立约的事情，以后我们会讲到立约，而且还要在约书上签名盖章，就这批本来是外邦人的，他们也有份儿在那个约书上盖章。所以神看重的不是血缘，而是看重的人对他的倚靠和委身。我们愿意来跟随神，倚靠他，委身于他，神都纪念啊。那接下来的这个经文呢，就讲了6家人，6个家族，有3个家族呢有点来路不明啊，还有3个这个做祭司的这个家族呢，这个家谱有问题。你看出尼希米的严谨哈，他这个尊重摩西律法，在执行摩西律法非常严谨，所以这个宗谱这个家族谱不明的祭司呢停职，不让他们做就停职了。但是不是歧视他们啊，这个后边也讲到说要等这个新的祭司兴起来做了决断以后，他们还是可以做。那仍然记在这里，就表示说虽然这个特别的工作你不能做，但是你可以服侍其他的。今天的教会也一样，有一些工作需要特别的呼召，有一些工作是在什么岗位，就是在什么样的你的情况，你都是可以服侍的。比方说祷告啊，你不可以说我没有祷告的呼召啊，每个人都可以来祷告，每个人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啊，委身的。这个我们刚才看到啊，读了这么多的名字啊，读了这么多的名字，然后我们再往下看呢，这个66节说什么？会众共有42,360名，多不多呀？其实不算多啊，4万多人才4万多人，数目不大。但是这批人这是在100多年前，这不是尼希米时代，这是他再往前这个90多年这段时代，这些人离开了繁华的巴比伦，到了荒凉的犹大省啊，回到神的家中，他们的委身，他们对神的呼召的顺服，神纪念，在神的眼中看为可贵。你就读这些经文啊， 你觉得烦不烦呢？多少多少名，多少多少名，一直念，咱们这个念都不容易。其实你就看出神对这些人的宝贝。你看他怎么说？他说：“八路的子孙2172名，宾内的子孙648名。”啊，不是毛姑姑啊，说八路的2000多人吧，然后说这个宾内的有600多个，他都不是这样，一个一个精确到个位。这是神啊，对每一个归向他的人都不轻看，都一一数算，搂在怀里当宝贝啊，搂在怀里当宝贝。每一个愿意归向神的，神都当宝贝啊。新约当中保罗说过，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第8章，保罗说过什么？他说：“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我读这话觉得特别大的安慰。我们爱神的心，神知道；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换句话说，你不爱神，神也知道。啊，我们要爱神啊，神知道，神要保守。能力大小不重要，信主年岁长短也不那么重要，只要我们爱神，愿意跟随他，愿意服侍他，神都知道，神保守，而且神赐福。有的人觉得自己没什么恩赐，也没担任什么重要的显眼的职位，所以在教会当中不重要，无所谓。不过你看刚才我们读的经文，不管你是不是专业，不管你是不是属于名门望族，神都纪念。神看重的是什么？神看重的是参与，神看重的是参与，看重的是委身。Everyone counts， 每个人都重要啊！今年来啊，我的咱教会里一直在办这个小组生活研讨会，已经办了5、6次了啊。我相信有不少弟兄姐妹参加了。这个在小组生活研讨会的时候呢，我们的想法也是借着小组的建造来兴旺教会，来兴旺神的家啊。在研讨的时候，大家就谈到小组当中的各样恩赐，啊，大家能想到一些小组中的恩赐吗？小组当中打电话是恩赐，对吧？打电话你能请人来，那是恩赐；能够邀请人来是恩赐。小组当中能够领诗是恩赐，能够领会是恩赐，能够带查经是恩赐，能够做饭啊是恩赐，对不对？这些都是恩赐。然后我们就发觉，我们大家说了半天，我们漏了一样恩赐。你们知道那恩赐是什么吗？那个恩赐就是吃，就是说有人做了还得有人吃哈。做饭是恩赐，吃也是恩赐，很奇妙的，吃也是恩赐。因为吃其实不是吃，吃代表着参与。如果一个人你每次都参与，你每次都来吃，这代表你的委身，代表你的委身。我说的每一次哦，因为我们问了小组长说你最喜欢什么样的人在小组里，那小组长说的无一例外说什么？我最喜欢每次小组活动都出席的人，每次活动都出席，表示你委身，委身呢哈，委身向神委身。当然不光吃，吃了以后要祷告啊，吃了以后要同心的在神的面前服侍啊。这个啊，我们在教会也是委身最重要，委身啊。要准时啊来参加活动啊。我们对神国的委身可以从参加祷告会、参加主日崇拜，准时来参加主日崇拜，从这样的地方来开始做起。不缺席，不迟到，不分心，不懈怠，这就是委身，向神献上馨香的祭。今天的经文的最后这四节啊，刚才我们看到最后这四节记录了奉献，记录了100年前这些人回来的时候为重建圣殿所建的奉献啊。我把这个度量衡的换算放在下边了。根据这个换算呢，他们这些人奉献了300多公斤的黄金，1000多公斤的白银来支持圣工。你看他们奉献在这儿啊，在家谱记完了还专门记奉献，好像神特别在意，是不是？神其实确实是特别在意这些人的奉献，不是因为神缺钱，神不差钱，啊，神不差钱，但是神在意人的奉献，因为在新约当中，我们读到耶稣坐在这个对着银库坐着，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马可福音、路加福音都有记载，啊，耶稣看重的是人的心，神看重人的心，因为什么？ 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其实神看重的是人的心哈，所以我们从这个经文当中看到神对我们的期待，要各司其职，装备自己，发挥恩赐，而且呢竭力奉献，为主而活，在沐浴主的恩典啊。我们的财宝在哪里，我们的心眼在哪里啊，能够出席，能够准时的每次的出席，那也是很好的委身，神也纪念。青林在 Iowa 这个上受洗班的时候啊，那时候就我们家是青林先信主的嘛，他是我们家的先行者啊。他在 Iowa 信主了，上受洗班的时候，就在教会里就在教导这个委身和这个服侍的道理。他听了这些话以后呢，他心里也火热，他就去问这个爱称华人教会的陈养善牧师。他就问陈养善牧师，他说十一奉献是按税前的计算呢，还是按税后的计算？他是搞数学的，所以他要很清楚说是税前的还是税后的是啊。然后这个陈养善牧师呢冲他笑笑反问说，你希望神对你的祝福是税前的还是税后的呢？啊，他就讲了说数目不是最重要的。其实新约当中也没有再提十一了，新约当中没有再提十一，新约的要求更高了。新约说的是什么？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讲的是什么？委身，全然的委身啊。我知道有一个弟兄啊失业了，这个弟兄失业了，他就祷告啊，他祷告他不抱怨，而且呢积极的寻求工作的时候呢，他也安息的等待啊，他要在当中学习功课。后来新的工作来了，他非常感恩，他知道也是神在恩典当中赐给他这个工作。于是呢他把他的第一张这个新工作的第一张工资单全然奉献，而且是按照税前的，是按照这个 gross 的这个 income 来奉献啊。我听到这事儿我就很感动，我就觉得这是神在我们啊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做的工，这就是信心当中的委身啊。这样的弟兄也给我们做了榜样。我们在家谱当中啊看到了神的信实，这也是尼希米所看到的。所以尼希米看到这些东西以后呢，他就啊知道信仰在子民生活当中的力量，他就有办法了。他的办法是什么呢？他就要开属灵的奋兴会。接下来的这三章啊，咱们到了第七章讲完了，八九十这三章呢就是他要开奋兴会，他要带领着众民来思想神的恩典，思想神的约，思想神的律法，然后让众民能够有啊跟随主的热情，会自愿的愿意搬回圣城来住。他请来了当时最好的讲员以斯拉啊，然后呢在那儿要开奋兴会，让会众明白神的道理，祷告悔改复兴，决心按照神的旨意而行，接着就迎来了改革和复兴的高潮。这是接下来要讲的事情，我们今天呢就停在这儿啊，稍作总结，完而未了啊。我们看到领袖的榜样，上帝的指引和应有的回应啊，我们要专注神国的需要，数算以往的恩典，然后摆上全部的心力啊，也照样的给附上一首小诗，我们可以来记录，我就不念了啊。让我们要一起从尼希米和众先贤的身上学习顺服委身和奉献的功课，我们就一起在信仰的道路上成长。愿神祝福我们，也愿当年感动尼希米的灵加倍的感动我们，让我们在真理的根基上建造我们的教会，建造我们的家庭，建造我们的个人，也让神的国度因此而建造起来。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知道你是满有怜悯恩典的神，你的恩典永远够我们用，而且你是守约施慈爱的神。在这个时候我们特别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复兴我们的灵，帮助我们在属灵的道路上成长，让我们在这个道路上奋起啊，晋升，能够啊不断的成长啊，能够为神的国来做大事。谢谢主，求主继续的引领我们，我们这样同心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接下来我们请建荣来带领我们唱回应诗歌。
我们感谢华牧师传讲的信息和神宝贵的话语。 尼西米的建造工作完而未了，我们的建造工作也在继续当中。愿神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每一个人的灵命晋升。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做我们的回应，祝我晋升，请大家起立。
晋升晋升，入主入而深渊，每日更晋升，登高登高，向着智慧完全，更知主恩深，求主助我晋升，我愿登峰造极，自我无心更新，领我进入真理。
请姐妹唱来。
今生今生，支持宝贵恩师，时刻受启示，必要生命与主合而为一，实行他旨意。
我们一起来。
求主助我今生，我愿登峰造极，我无心更新，领我进入真理。
请弟兄来。今生今生，虽经艰难试炼，还想表甘心，根深蒂固在主圣洁中间，结果好收成。
求主助我今生，我愿登峰造极，自我无心更新，领我进入真理。
第四节来。
今生登高，每日跟住脚步，行走得胜路，全身满有耶稣荣耀形状，真为基督徒。求主助我今生， 我愿登峰造极，自我无心更新，领我进入真理。
我们起祷告。天父，天父，是的，真主，这诗歌所说的真是领我们在灵里不断的晋升，领我们进入到真理里面。主耶稣，我们也感谢你，借着仆人主，你将你的话语清楚地教导我们，借着尼西米的榜样，主，让我们再次地看到主你的心意。主，你要来建造我们，主，不但是建造那属灵的城，主，真是更是建造我们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一起来就这样的建造。主，帮助我们弟兄姐妹，这是这样的教导。主，我们在主里面，我们愿意有那样的顺服，有那样的委身，有那样的奉献。主耶稣，帮助我们在我们的众教会，我们的众弟兄姐妹，我们个人的建造，我们家庭的建造，我们教会的建造，让这样的建造是蒙主所喜悦的。天父，我们也感谢你，主，你在各样的事上都丰丰富富的供应我们。主，你让我们日用的饮食不缺。主耶稣，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将我们当纳的奉献在主的面前，求主悦纳作为圣工之用，也真是求主赐给我们众弟兄姐妹有聪明智慧，做神忠心的好管家，将主所赐给我们的资源能够有效地用在主自己的圣工上。主，能够让远处近处，主，你的名都被高举。恩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让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